这是 BSF 查经课程蒙应许的子民被掳与归回的第13课讲课。我们要如何理解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所遭遇的一切呢？无论是重大新闻还是轻微头痛，无论是一句重伤的指控还是一个失眠的夜晚，所有这一切是否有关联？或者他们只不过是一串杂乱无章的瞬间而已？你是否想过，我们生命里的每个时刻，日日夜夜，年年岁岁，是互相关联的吗？如果他们之间有关联，那又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呢？其实，这个问题是有答案的，答案就是上帝的至高主权。在我们生命的每个周遭和每件事情之间，有一个始终不变、永不动摇的连接点，那就是上帝的至高主权。人一生中的每一个时刻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这就是上帝掌权的意思。有人曾经这样说，绝对掌权就意味着对每个人、每件事都拥有绝对的控制，要是做不到这一点，就不是绝对掌权。上帝掌权这个真理是严肃且沉重的，它具有挑战性，也远远超出我们所能完全理解的范围。当一切看起来顺利的时候，我们往往很喜欢上帝掌权这个观念。然而，当我们看到身边到处都是痛苦和苦难，甚至当不幸的事临到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上帝掌权这个真理呢？这个问题难不倒上帝，我们也不必感到害怕。罪和邪恶并不是从上帝来的，不过我们确实是生活在一个充满罪和邪恶的堕落世界。上帝虽然拥有至高无上的主权，但他也设立了地上的领袖。世上的首领会犯错，但上帝与他们不同，他全然智慧，永远良善。正因为上帝绝对掌权，他能够而且确实向他的儿女们保证，即使世上的权力被人滥用，上帝却仍然会成就他美善的旨意。这不是一句空洞的承诺，圣经里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例如哥哥们伤害了约瑟，然而上帝却用这件事成就了他美善的旨意。在创世纪50章20节中，约瑟在回顾哥哥们将他卖为奴役的往事的时候说，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为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圣经提醒我们，无论艰难困苦来自哪里，上帝应许他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就是那些按着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真理就是，即使世上的权力被人滥用，上帝却仍然会成就他美善的旨意。这就是以斯帖记的核心真理。在这卷书里，很多人都滥用了上帝交给他们的权柄，即便如此，上帝却仍然成就了他美善的旨意。当你学习这卷书时，你会随着故事一步步的展开，而看到这个真理。整卷书都没有提到上帝的名，上帝也没有在书里附加注释来表明他的作为，他只不过简单的让一连串事件自然的展开。而随着事情的展开，作为读者的我们就可以渐渐的看到，无论人类权势有多高，都无法与上帝的绝对主权相比。无论人怎样滥用地上的权力，上帝必以他至高的主权成就他美善的旨意。上帝彰显他自己掌管王的心意、王的睡眠、王的恩宠，以及这卷书里的每个人、每件事。那么就让我们一起翻开以斯帖记第一到二章，这两章经文为以斯帖记其余的部分奠定了基础。我们将会分成两个部分来学习这些内容，以斯帖记第一章世上的权力，以斯帖记第二章上帝绝对掌权。让我们来看一至八节。在这里我们会看到人过度的炫耀自己在世上的权力。故事发生在亚哈水鲁做王的时候，他住在苏珊城的宫里，统管着127个省，这是一个庞大的帝国。 从亚洲西部一直到埃及都在他的管辖之中。在这卷书一开头，我们就知道亚哈水鲁王是一个有权有势的统治者，在那个时代他权势滔天，万人瞩目。这点他自己很清楚，而且他也想让你我以及所有他统治的人都明白这一点。这卷书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他花了180天来炫耀自己的权势有多么显赫，财富有多么雄厚。他在127个省极力张扬炫耀了6个月。这还不算，他又在御园的院子里为所有住在苏珊城的大小人民摆设宴席，无论贵族还是平民，所有人都可以吃喝王的宴席。亚哈水鲁王举办的这场盛宴的确是大手笔，场面盛大，气氛热烈，全城的人都被他的雄厚财富和热情好客深深的吸引。然而对亚哈水鲁王来说，这只不过是在作秀，他要的是众人的关注，他渴望别人看到他有多强大多富有，他这样极力张扬炫耀却并没有得到什么好结果。事实上，过度的炫耀几乎从来都没有好的结局，这就导致了在第9到12节，喝醉的王提出了一个荒唐的要求。看起来，当时好像不只是男人们在狂欢，王后瓦什提也在城中为妇女们摆设宴席。亚哈水鲁王酒兴正浓，他早已向所有的人宣告，他是这个帝国的君王，无人能比。现在他想让大家看看，他不仅掌管帝国，也掌管自己的家。于是他吩咐七个太监把王后带过来，让他那位容貌甚美的王后头戴王后皇冠，在众人面前展示她的美貌。我想他可能不是安静地把太监拉到一旁，低声轻语地吩咐他们，让他们请瓦什提过来。一般喝酒喝到兴头上的人，说话做事很少会顾及到场合及分寸。我想亚哈水鲁王这时一定是当着宴会上所有宾客的面大肆宣扬这件事，让所有的人都知道瓦什提要被王召见。但是王后瓦什提却拒绝过来，第12节说她不肯遵王命令而来。这下糟了，6个月以来亚哈水鲁王一直向127个省炫耀他的财富、荣耀和地位。6个月以来，他不断强调他就是这个帝国的统治者，无人能敌。在满了6个月之后，亚哈水鲁王又额外再加7天，他几乎用尽了一切的方法来证明自己的权力，无人能比。原本一切都进展得十分顺利，现在一个要求却被王后拒绝了。要知道这时候我们会忍不住把注意力转向王后瓦什提，想去揣测这个要求背后的含义，弄清楚瓦什提为什么会拒绝王。但我认为这并不是经文的重点，如果我们过度关注瓦什提拒绝的动机，就会忽略了这一幕所要揭示的重点，就是亚哈水鲁王的权力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强大。这个男人自以为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他竭尽全力的要展现自己的权势，可是现在一个小小的要求被拒绝，就让他原形毕露。不错，他是这个帝国的君王，但却不是自己家的主，至少今天不是。这让他怒火中烧，失去了理智。这个男人渴望权力和成就，渴望得到认可，也渴望征服。然而王后轻轻的一个步字，就暴露了他的权力是多么的脆弱，根本不堪一击。据圣经记载，亚哈水鲁王甚发怒，心如火烧，他拼命的想要挽回颜面。为了重建权威，他下达了一个极端的命令，也就是我们在第13节到22节看到的那道诏令。亚哈水鲁王召聚了他那个时代的最高法院，也就是一群号称达实务的明哲人，擅长判断的法律专家。现在亚哈水鲁王和他的专家们都感受到威胁，如果放过瓦什提，他们个人的家从此就会大开藐视和愤怒之端。 如果连亚哈水鲁王的权威都可以受到挑战，他们这些顾问的权柄也会随之动摇。人们很容易自己依附于摇摆不定的权力，一想到有可能会失去权力，就会下意识的恐慌。这些智者们害怕瓦什提拒绝王命令这件事会引发无止境的藐视和愤怒，于是提议王颁布一道法令，废黜瓦什提王后的位子，不准他再到王面前。他们相信只要下达了这道法令，现在所有的妇人无论丈夫贵贱都必尊重他，于是就颁布了这道法令，并通传到全国各个省份。我想亚哈水鲁王大概觉得这个问题解决了。这一章结束的时候，亚哈水鲁王似乎透过炫耀财富和废黜瓦什提王后，向127个省彰显了自己的权力。但我们读到这里，心里或许有些不满，不是吗？毕竟看到世上权力被人滥用、误用，真是让人难过。过去是这样，现在依然如此。让我澄清一下，拥有权力本身并没有错。无论你是少年棒球队的教练，还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如果你手握权柄，那把你放在那个位置上的是上帝。站在掌权地位上的人，本该就为着他们所带领的人的益处行事。拥有权力，也就意味着拥有影响力。上帝的子民也应当是具有天国影响力的人。当世上的权力运用得当，你我就能成为那些我们所带领之人的祝福。当我们拥有权力时，要常常提醒自己，权力是上帝的恩赐。我们手中的权力既不是从我们而来，也不是为我们存在，而且它随时可能被收回。拥有权力本身并没有错，错在误用和滥用权力。世上的权力很吸引人，很令人陶醉，但却又转瞬即逝。它很容易成为我们的心头所爱，成为达到目标的手段。我们会忘记自己掌权是为了要更好的服侍管理那些我们带领的人。我们会开始热切渴望得到权力所带给我们的各样好处，这样一来就变得和亚哈水鲁王没什么两样。这段经文所要揭示的真理，也就是这一段的属灵原则，就是我们若把世上的权力用于谋求私利，最终会伤害自己，也会伤害别人。我们若把世上的权力用于谋求私利，最终会伤害自己，也会伤害别人。那么我要问你，有谁因为上帝所赐给你的权柄而蒙受祝福？做丈夫的，你们如何爱你的妻子？做父母的，你们如何养育自己的孩子？做老师的，你们如何关爱你们的学生？做老板的，你如何对待自己的员工？如果你在掌权的地位上，你如何照顾那些你权力治理之下的人？哥哥们，你们要如何对待自己的弟弟妹妹？远景们，你们要如何对待那些你们要保护的民众？医生们，你们要如何运用自己的专业训练行善？ CEO 们，你们又要如何引导公司造福于人呢？我可以这样一直问下去，但我们都见过太多的权力被误用、被滥用，导致人受压迫、受压制，我们都见过。有权势的人越发贪得无厌，渴望拥有更多的权力，我们都见过。当权者只想听顺耳的话，把一直对他们说真话的人拒之门外。其实我们大多数人都曾处于有权柄的位置上，而我们中间许多人也曾在某些时刻为了自己的私利误用和滥用权力。我可以继续这样举例下去，不过我希望你们能明白，这并不仅仅是一个有权有势的国王被权力冲昏了头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人类本性的故事，讲的是我们所有人都很容易滥用自己在世上的权力。亚哈水鲁王大肆炫耀自己的属世权力，但这充其量不过是一场盛大的表演而已。透过这卷书， 我们看到，即便是世上最有权势的人，也无法与上帝的至高主权相比。我们来看以斯帖记第二章，接着读这个故事，看看谁将会成为下一任王后。我们在一到八节中看到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在故事里。第一节，这事以后，亚哈水鲁王的愤怒止息，就想念瓦什提和他所行的，并怎样降旨办他。大权在握的亚哈水鲁王派人在全国所有的省份寻找最美丽的女子，把她们交给西该看管。亚哈水鲁王不知道未来的王后会在哪里，也不知道她会是谁，但他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搜寻。现在我们看第五节，苏珊城有一个犹大人。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得出一条线索，那位掌管万有的上帝早知道下一任王后在哪里。接下来请听听这个女孩人生中的各样起伏转折，正是这些安排使她在最恰当的时间出现在苏珊城。经文说，有一个犹大人名叫莫迪改，来自便雅悯支派。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约雅金掳去时，莫迪改也在其中，一起被掳流亡。不过别着急，我们马上就要提到那个女孩了。莫迪改有一个侄女叫哈大莎，是她抚养长大的。她容貌俊俏，美丽非凡。她父母过世后，莫迪改就收她做自己的女儿。现在我要稍微放慢速度，要大家注意这个故事，看看一个犹太人是怎样在这个时候出现在苏珊城，而这又怎样与寻找新王后的大背景联系起来。我之所以有意放慢速度，是要让大家留意这段故事，因为以斯帖和莫迪改这两个人的背后都有令人心酸的不幸经历，他们被掳流亡，亲人过世，被迫离开家园。在经历过这一切之后，他们最终在最恰当的时间出现在苏珊城。这些不幸的遭遇是上帝的错吗？是他导致这些事情的发生吗？不，不是上帝。我们知道被掳流亡是以色列人犯罪的后果，上帝再三的警告百姓，但他们却置之不理。以斯帖的父母双亡，死亡是上帝的错吗？不，死亡是罪的结果。上帝在伊甸园里曾警告过亚当夏娃，但他们却置之不理。我们也都将经历死亡，也将感受到我们生命里罪的沉重代价。上帝没有应许罪不再影响我们，事实上恰恰相反，耶稣说，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我们可以放心，他已经胜了世界。圣经上说，我们有一个仇敌，不是属血气的仇敌，这个仇敌来是要偷窃、杀害、毁坏，但我们不用害怕，因为那在我们里面的耶稣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上帝应许我们，他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的支离破碎，他会将仇敌图谋要对信徒的伤害翻转过来，变成对那些爱他之人有益处的事。痛苦是我们人生故事的一部分，只要活在这个世上，就无法避免痛苦。但我想让你特别留意的是，上帝如何在以斯帖的故事里绝对掌权，甚至用痛苦不幸的遭遇来成就他的计划。上帝借着他的人生际遇动工，最终在最恰当的时候将他放到了最恰当的地方。一个犹太女子原本不太可能成为入宫的人选，但因为以斯帖的身份被隐藏，她又格外美丽动人，并且恰巧在对的时间出现在对的地方，于是就被选入宫中。有人会说，这是巧合，人只不过是刚好在对的时间出现在对的地方而已。但我们真正需要认识的是，这是上帝至高主权的大能。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一些艰辛痛苦的时刻，在我们的生命故事里都有过一些伤心难过的片段。有些痛苦是我们无法掌控的环境所带来的， 有些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所造成的。在这些痛苦艰难中，更难理解的是，上帝如何能将这些痛苦艰难的片段编织成一个美丽的故事。我们多常放慢我们的脚步，深深地惊叹于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智慧，以及他如何能把灰烬化为美丽。上帝能够做到，因为他绝对掌权。但即使我们在痛苦的当下看不见或无法理解他的作为，有一个不变的真理，就是我们生命中的每时每刻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以世人的眼光来看，以斯帖根本不可能成为王后的人选，但她却是上帝所拣选的王后，因此她必定会成为王后。想想看，这个原本不太可能的人，如今是怎么样获得如此特别的恩宠？请看第9到18节，在王的命令和谕旨颁布后，以斯帖被选入宫中。以斯帖的故事很快就从困苦转为蒙恩。在第9至18节有三次提到他得到恩宠，他得到了西该的喜爱，他得到了所有看见他的人的喜爱，他最终也得到了王的喜爱。恩宠这个词在经文中非常重要，它深刻地诠释了一个真理，那就是以斯帖的人际关系彰显出上帝的祝福，是上帝让恩宠变为可能。即使经文没有直接提到上帝的名字，上帝却亲自把这个犹大被掳的女子从流离失所的孤儿变为王后，她可以接近帝国中最有权势的人，成了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女子。以斯帖的故事曾有过深刻而痛苦的篇章，但现在已经翻转过来，她似乎无论做什么都顺利。有人会说她是个非常幸运的女子，但这个说法毫无意义。以斯帖所经历的一切要归功于上帝至高主权的大能，而不是所谓的好运。以斯帖从孤儿变为王后，从不可能的人成为蒙特别恩宠的人。现在你可能以为故事就在此结束了，他从此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但请记住，当上帝把人放在有权的位置上时，他在他们身上必有一个美好的旨意要成就。现在以斯帖在世界上的地位尊贵，拥有权力，故事也因一件出人意料的事而展开。在第19到23节中记载了这个出人意料的事件。对莫迪改来说，有人会说他不过是在对的时间刚好出现在对的地方，但我们要记住，这是世界的观点，试图让我们忽略那位至高掌权主宰一切的上帝。我们从这几节经文中看到，莫迪改正坐在王的门边，当时他发现两个臣子密谋要刺杀亚哈水鲁王。莫迪改得知了这个阴谋，而且他也能够见到王后。要留意莫迪改这时是如何运用他的权力，不要忘记知识也是一种权力。亚哈水鲁王是一个渴望掌握权力的王，但莫迪改仍旧把这个密谋告诉以斯帖，以斯帖再将这个消息转达给王，于是王因此得救。这位一心想要人知道他有多么强大的亚哈水鲁王，竟是被莫迪改救了性命。这其中隐藏着一个提醒，我们在世上的权力其实就像一座纸牌搭成的屋子一样脆弱，我们在生活的当下并看不到其中的来龙去脉，但这正是圣经的奇妙之处。透过经文，我们清楚地看到，地上的君王之所以掌权，不过是因为上帝在定下的时间里把权力分派给他们而已，而他们所掌握的权力是脆弱的，要全靠那位掌管万有的上帝维系。这位强大君王自己的手下居然想刺杀他，而他的命是靠莫迪改才得以保全。的确，世上的权力是存在的，世上也有人拥有极大的世上权力，有些人用这些权力行善，有些人用这些权力作恶。 有人是我们所说的小池塘里的大鱼，有人则是大池塘里的小鱼。不过，当你将任何权柄和上帝至高的主权进行比较时，上帝可以在一瞬间就将最有权力的人的弱点显示出来，你就会意识到上帝创造了所有池塘和所有的鱼。不论世界权柄的大小，没有任何权柄可以与上帝至高的主权大能相比。上帝不需要颁发法令才能做事，他也不会被罪、被邪恶或人类的软弱所局限。他不需要一帮谋士来告诉他该怎么做，也不需要有消息灵通人士将所听到要发生的事告诉他。上帝拥有至高的主权，他的权柄至高无上，超越其他一切的权柄。他立王也废王，他赐恩宠给那些他所拣选要恩待的人。上帝在每一处每件事上都掌权。如果你相信上帝绝对掌权，那么你就可以忍耐生命中那些不幸的、悲伤的，甚至令人抓狂的时刻。要相信上帝完全掌管万有，你可以相信无论你肉眼所看见的是什么，都不是故事的全部。任何当下看似胜利的人都无法挫败或拦阻上帝的美好计划。但如果你不相信上帝掌权，那么你就会带上一副世界的眼光来看生活，觉得自己要么是个幸运儿，要么是个受害者。生活只不过出于巧合，或者完全取决于另一个手握权力的人。你希望能在对的时间出现在对的地方，但最后只会得出的一个结论，那就是你的地位和生命的目的都是随机发生的，而经常这种漫无目的的感觉往往会让你迷失方向，失去盼望。因为上帝至高掌权，因此他为每一个故事写下了结局。这一章揭示了一个关于上帝的重要真理，也是这一段的属灵原则，那就是上帝运用他的主权大能来成就他美善的旨意。上帝运用他的主权大能来成就他美善的旨意。我们的生命不可能完全不受罪的影响。我有一位聪明的朋友，有一天他列了一个清单，列出了所有那些我们生活中看似正常但其实却是罪的后果的部分。我们有医院和医生，远景和律师，做研究的实验室和火葬场，这些都是罪的后果。我们有动物园和监狱，有基金会和救助机构，所有这些的存在不过是因为我们根本无法摆脱罪所带来的后果。不过上帝让罪失去了最终的决定权。上帝出于他伟大的爱，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让所有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耶稣不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披戴肉身成为人，然后耶稣替我们达到了律法一切的要求。他为我们而死，他的复活也就意味着死亡不再拥有最后的决定权。那什么是我们可以确定的呢？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因为耶稣，上帝要从罪所带来的痛苦后果中带出美善。有一位早期的电台广播主持人，他在多年的广播中每次都会讲一个极为戏剧性的故事，听众们会被他所精心挑选的那些错综复杂、引人入胜的有趣情节深深的吸引。每个故事的结尾都有一个出人意料的转折，当他说完那个转折之后，就会用一句话收场，他会说，现在你知道故事的其余部分了。以斯帖记这两章很适合做他一个故事的开场。当你在研读以斯帖记的时候，别忘了，你和我的故事都还在进行当中。我无法保证你的故事的其余部分会是怎样，不过因为上帝的至高掌权，我可以保证罪不会得胜， 而你的人生故事还有更多尚未展开的篇章。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我们的盼望和信心是建立在上帝的至高主权之上，即使世上的权力被人滥用，上帝却仍然会成就他美善的旨意。感谢上帝，我们的故事都还没有结束，有待上帝继续展开。本讲稿由 BSF 研读圣经团契所编写及制作。欲了解更多有关 BSF 资源和研经小组的资讯，请至 bsfinternational.org。